我们来稍微试着看一下十六章，约伯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简单的就我来叙述一下，后面复杂的弟兄姊妹来讲一讲。因为约伯一开始讲的还是比较容易懂的，就是这样的话他听了很多，就是约伯说呢，他就是以利法的朋友们说的这些道理啊，他知道，他听了很多。然后呢，他的意思是，你们虽然是来安慰我的，结果却叫人愁烦了。为什么会叫人愁烦呢？是因为他们讲的这个话这个不对呢，还是有什么原因？在我看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朋友们在用这个话安慰约伯的时候，本来这个事情是好了，来安慰约伯，结果讲了一套道理啊，引申出了很多错误的这个理论。那约伯现在呢，就听了之后就很烦。为什么烦呢？不仅要去这个面对朋友们的态度，而且难道还要纠正他们的这些理论吗？这个有可能的。所以约伯说，虚空的言语有求经吗？有什么话惹动你们回答？因为约伯之前说了嘛，朋友们倒不如不说话，对吧？然后他还是在强调，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朋友们的话，约伯也能说也知道。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第四节的后半段，约伯我觉得是明确的讲出了，就是他对朋友们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你们若处在我的情景，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向你们摇头。约伯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约伯是不是在判断朋友们虽然说是来安慰，实际上他们用这些话在跟约伯辩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来攻击他的，因为他们要向他定罪，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后面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们那样的话我也会说，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愁烦，我不会用你们那样定人罪的话。来安慰人。
这个地方的疑问是这样的，就是约伯是这样说的，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就是遭遇苦难了，对吧？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你遭遇苦难了，反过来换成我，我就反过来我应该安慰你。但是约伯好像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换在我的境遇，我也要联络语言攻击你们。一方面是说这个朋友们攻击不对，怎么一方面难道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要去攻击他们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点矛盾。
No，
这里我觉得
是的，不矛盾。我就是我刚说的，我也能说 ，I could join words， 我可以说你那样的话，但是我不会。所以有第五句是接的第四句的，你不能只挑第四句。
所以约伯的意思是要去用口兼顾他们。我就觉得第四节和第五节这里用了几个动词特别有意思。首先，这个攻击，当然如果约伯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只能是约伯的朋友们。所以约伯现在觉得说，朋友们其实是在用言语攻击他。但是约伯呢，如果反过来，他说他不会这样去做。第五节，他要用口兼顾他们。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兼顾他们呢？因为我们不是说软弱的人才需要去兼顾吗？
是啊，他受苦的时候他就非常软弱了，需要朋友应该是来兼顾他的，而不是来批评他。
约伯的意思是，如果现在换一下境遇的话，我不会用言语攻击你们，我反而会兼顾你们。
虽然你们那些话我也能说，可是我不会这么说。
对，原来是这个意思。对的，对的。所以约伯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提醒他们，就是你们不要再用说这样的话来攻击我了。换成是我的话，我会兼顾你们，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就是朋友们应该现在来兼顾约伯，用他们的言语来消解约伯的忧愁，是这个意思。所以第六节他就可以顺下去去讲了。但是现在呢，约伯确实是在这个忧愁里面，他的忧愁不容的消解。弟兄姊妹，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十六章蒙哥问的主要的问题，二三四个都是在问这个约伯的他这个问题。那么约伯到底说了什么呢？弟兄姊妹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你们刚才讲了一到六节，约伯先说我不会像你这样，紧接着这个话锋一转就非常严厉了啊。如果说前面以利法讲恶人的处境的话，暗示约伯你再这样搞下去就是恶人。约伯现在说什么呢？他说，神使我困倦时，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然后到第九节说，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第十节，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你觉得他这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你觉得他这里讲的这些，他的敌人他的恶人是谁？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我觉得是不是在讲他的朋友，是不是有点这种味道，或者起码在暗示
约伯也在指桑骂槐是吧？
要不怎么讲呢，对吧？他们打我的脸羞辱我们。如果那些人说你是恶人的话， 那显然我觉得应该不是指这个他前面什么来把他家的东西都抢走的人，然后把他的儿子都杀了那些人吧。
约伯这个说话的方式倒是值得我们学习，他其实没有去跟朋友们这个吵，他只是在描述自己的这个困倦的光景，但是一描述起来呢，周围人都羞愧了，是吧？因为亲友远离，要做见证攻击他，是把他交给不虔诚的人。这不虔诚的人可能也指那些土匪啊、强盗啊那些人，其实也有可能。但是朋友们听了这句话，可能还是挺扎心的。
但是二十节他又说：“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这话挺有意思的。那二十节显然是指他的这几个朋友，对不对？
对，
十九节还提到他的中保，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怎么会知道有中保这个事情。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描述这段的时候，是不是对以利法前面那一段对恶人描述的一个反击？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开始有点撕破脸那种感觉了。
但是从大方向看，约伯还在强调自己的忧愁，是不是？因为他很忧愁，然后呢，他马上这个生命这个不久于人世了嘛。整个十六章他虽然跟朋友们也发了一些牢骚，但是整个十六章他最重要的这个点很有可能是在二十一节，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有可能又把脸转过来了？实际上他正跟神说话了，对吧？看看这些朋友们是怎么待他的，然后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跟神去辩白，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他也把朋友们好好的这个讲了一番。所以我们很快的这个16章就是跟17章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约伯在这个地方的话，在第二轮他有没有讲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了？试着再往后看看。17章他还是在讲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还是在讲他的这个光景。然后第三节，愿主拿凭据保我，自己为我作保。就是说朋友们应该来去兼顾他，帮他消解忧愁。结果朋友们没有做这些事情，反而攻击他，讥诮他。那么现在约伯还有什么指望呢？对吧？当然如果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希望有一个人来帮自己来辩驳一下，当然约伯意思就是巴不得神亲自来怎么样为自己辩白啊，愿主亲自来给他拿一个凭据来为他作保，这是约伯这个最想望的。我们来看一下约伯在后面还讲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第四节，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这个地方约伯意思就是好像是说神使他们这个心里面还是不明白，是不是？所以他们朋友们最后落下一个情况是说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壳抢夺的，就是三个朋友其实在控告约伯呀。这个话其实在约伯之前第一轮回答这个以利法的时候就用过这个词，就是第六章二十七节，你们想为孤儿拈阄嘛，以朋友当货物嘛。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以朋友为壳抢夺的，就是朋友们现在把约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变来变去，实际上可能还是在为了一些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说法一些利益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我觉得约伯在这里他说他的手也没有什么强暴，然后之后他要为自己辩白嘛，主要他是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些朋友首先讥笑他，后来之后后面又谈到说控告他，之后这个约伯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还有这个后面是谈到是在神的面前嘛，向神是两眼泪汪，完了之后让地也不要遮盖他的这个什么，
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但是他这些朋友呢就一直好像在拦阻他，不让他到神面前那种感觉。
对啊，之前讲了嘛，就是跟神分辨争辩这个事情本身也显得很不敬虔。
我就说他，说他们这些人是不敬虔的，说神把他们交给不敬虔的人，交给了这些恶人。我想这里应该指的就是他这些朋友，暗指他们是恶人不敬虔。
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约伯和朋友们对彼此的这个判断啊更加的笃定了，是吧？因为我们再往后看约伯还是也是这样，除了前面约伯讲的这些话，到十七章也是，第五节也是非常肯定的一个这个判断，后面到了第十节也是一样，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人，然后十二节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这个就是好像有点说朋友们开始黑白颠倒的这个意思了。但是蒙哥提的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约伯每一次申诉呢，他有没有什么这个新意或者是不一样的主题，这个是我们要去想。除了这个约伯对朋友们更加这个肯定的之外，其实我看了第九节，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第九节或者看一下有没有一点新的地方。就是约伯说，虽然他现在遭遇了这些，他已经成为民中的笑谈，但是第九节，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力。 这个地方约伯所指的是什么呢？当然约伯不会自以为意，约伯因为之前说了嘛，他没有违背圣者的言语，他还有所持守的道。那么这个地方时候约伯当然还有所持守。那我想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约伯现在这句话可以只放在约伯的身上，他所持守的这个道是指什么？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约伯是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约伯所持守的道是他之前的一直这样的一个状态，包不包括他在遭遇这个患难之后，就是从约伯记开始，当他跟朋友们去争论的去分辨这个过程中，约伯所行的这一切是不是还在他所行的那个道里面？
小薇，我理解这里要说他持守所行的道，应该是他虽然想跟神辩解，想问神问题，可是他始终还是相信，就像他前面说的，赐给他福的也是神，取走的也是神，神有他的公义，也有他的权利，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他虽然想跟神辩，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样的苦，可是他还是相信这是神要让他受苦，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但是神有这个权利，所以他就要问神你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他但是他没有说任何亵渎神的话，这就是他的道，是不是？
对于约伯而言，虽然他和朋友有很多的这种争论，但是我看十六章的时候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十九节啊，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啊，愿人得与神辩白。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所坚持的，就是尽管他搞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加在他的身上，他也深知这些都是神加在他身上。他的朋友们虽然斥责他是恶人，但是他反击说你们才是恶人，基本上说这样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这个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他还是心里坚持，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对吧？就是他宁愿与神争辩，也不愿与他的朋友争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持守所行的道，对吧？他这个时候一无所有，然后成天用瓦片刮他身上的伤口，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做的事情了。在他所剩下的就是持守上天要做他的见证，在上有他的忠保，就是这个信念。我觉得这就是他持守所行的道。
对于现在而言，他的朋友们与约伯的争辩为不敬虔，而约伯又特别希望跟神能够去辩白一下。那我想问，这个辩白这个行为本身算不算是约伯可以去持守的正道呢？
你说跟朋友互相对骂？
不是跟朋友对骂，是约伯说了嘛，他想跟神辩白一下嘛。但是他现在没有机会，就假如有机会约伯能跟神辩驳，或者他的这个想法跟神辩驳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应当去持守的正道呢？还是说像朋友一样讲的，你就不要去辩了？
我觉得辩白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神，没有太大问题吧，和神灵交，有些说法想法。
就是 Edward 说这个辩驳是约伯的权利，对吧？在这节圣经为什么提个问题，我自己要想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约伯所要持守的道和他的守节的这个洁净的地方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泛指，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还是说对于当下的约伯他是一个特指的事情，就是与神去辩论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需要一个值得去思想的。如果是特指一个事情的话，那约伯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个分歧就会更大，因为朋友们就是觉得他不应该再讲了，而约伯呢没有立上加力，他要更加讲下去，是不是？但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讨论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国内的和我所看到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好像对于很多的这个问题是不去争论的。当然这个争论这个意思不对啊，那其实争吵也很多，但我的意思就是特别是普通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对于一些这个说法啊，太过于这个顺服还是什么啊，这个说法也不太对啊。回头我再想想，这个问题要留给蒙哥回头。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是不是到了？丁青阿姨那边，你们那边是不是已经很晚了？九点半了，续约？
我们没问题啊。不就是
我就再说一句哈，我就觉得这十七章里面第三节是最要紧的。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所以他还是把自己的信心放在神那里。其实他跟神一边辩白，他一边还是在求告神，你给我一个凭据，让我在这些朋友面前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因犯罪而得到这样的惩罚。
对，就是约伯心里面还是在跟神在讲话。
所 以他一直是在跟神对话，他虽然也有些想不通，要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可是他最后还是求神给我一个凭据。他这个凭据大概要给他的朋友看吧，还是啥意思？因为现在这些人跟他们都说不清楚，你是他们不明理吗？我还能跟谁说？我只有跟你说。所以他并不是没指望的，他还是有指望，他的指望唯一指望就在神了。我觉得这是第十七章最重点的地方。
不，小薇，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在想，我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今天尤其对于美国的教会，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可以看到有的教会就是说我们不要辩论政治问题，但是你有看到有的传道人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非常激烈的辩论，就是说一开头就一直应该辩论政治问题啊，就是说到底公共事务的这种话题应不应该成为教会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今天在教会里，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包括美国人的教会也有很大，我现在有很大的争论。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你说那些凡是说不愿意啊，我们要合一，我们不要因为争辩而起分裂的这种说法，你去看，通通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选拜登的教会传道人就这样说话，或者说不投票的传道人就这样说话，基本上比较支持川普的都觉得我们应该勇敢的出来，这个把这种今天的社会问题和我们在这个基督徒之间应该把它讲清楚变明白，大概我就想到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圣经也教导说我们应该合一，然后不要因为所疑惑的事而争辩，不是因为拥护某个政党而好像在教会里造成分裂。但是我觉得今天情形不太一样，今天的美国的教会我觉得蛮像纳粹德国时候的教会，当然还不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对不对？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黑暗的势力的代表似乎已经有点那种苗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不发声很可能就会变得沉默下来，然后最后就是说不发声就真的成为了帮凶。所以我现在觉得啊，就我现在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在教会
这里边有不同的地方。你看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说竭力为争辩嘛，教父圣徒的这个真道竭力争辩，这个是为真理的缘故去争辩。但是圣经里边有一些争论是什么？是分门结党。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争了，但这样的话争的话就会分裂呀、啊。如果说那些信仰的根基上面有些真理，那必须要争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但我说的就是我特指的是就对社会公共事务而言，比如说我想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纳粹德国时候的教会，最后就整个就被基本上就是被希特勒给收编了，就是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在那个时候，
那是妥协，是教会的妥协。他没有影响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
对，而且他完全不发声，他完全不发声，是吧？他已经被这个就是说希特勒所倡导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是历史上可以说对于社会事务的影响，教会上一个最大的失败。但是出了一个这个 Bonhoeffer，
文化使命，没有文化使命。
出了一个 Bonhoeffer， 就是最后他还参加要暗杀希特勒的这个计划，最后被抓起来给死掉了。但是
有点像费瑞党。
对对对，我想说的是，确实有很多事情是不适合争论的，但是到了一个就是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指向是这样彻彻底底的朝着神反神而来的时候，而且很公开很那个什么的明显的时候，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没有一个还是那种就是和稀泥的话，说的难听一点是说你置身事外，说的更难听一点就是你甚至可以成为帮凶。我是不是有点逼我的朋友？
对吗？还有一点，比如说你说纳粹那个时候他杀的是犹太人，对教会那块没有太大的逼迫，
犹太人没关系，对，就放开杀好了，是不是这意思？
但是不是，但是他这种思想肯定是不对的，他那种煽动老百姓仇恨犹太人，这个肯定你滥杀无辜，那能对吗？
所以教会应不应该起来跟希特勒至少言论上应该抵制，跟教育基督徒说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应该讲的？
应该保护人的生命嘛。
你知道他那时候杀犹太人的理由是犹太人是不信基督的，你知道吧？他是以这个，
他也是以这种，对，
他是以
信仰
理由来杀的啊，所以那些基督徒都觉得杀的挺对的。
希特勒杀犹太人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特勒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觉得他是犹太人，包括
太有钱了，
不是，他就觉得劣等民族。他希特勒不光杀犹太人，他希特勒还杀这个。
他煽动教会的人支持他，是因为他说他们是异教徒。 他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怎么会全体德国人支持他做这个事？
不，希特勒觉得只有雅利安人是最高等的民族，所以说最后是全世界，
我们还是
剩下这个雅利安人。
我们还是走回来谈约伯记，那个历史太多了。那
他是要先从，就是说他是要先从犹太人杀起，杀完了犹太人就去到各种其他的民族。
好不好？不要讨论这个有希特勒怎么回事。我现在在想，就是说，就是像刚刚三个朋友一样的，他们也是信神的，他们一套一套的全是神的道理，可是他们和约伯就走到对立面去，越做到后面越说到对立面。这个问题是现在美国人教会里面的确是存在，因为存在 一大批基督徒，包括牧师，他们是说要宽容要包容，他们有些牧师真的就是 liberal 的，他很包容，很多事情他都要包容，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分歧点，跟希特勒那个时候完全两回事。
那是没有原则的包容。那个圣经讲合一，就是说在圣灵里合一，他这里有个原则吗？在论圣灵
问题，就是一样都是信神的人，就跟这三个朋友和约伯一样，一样都信神。我们且不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说，一样信神的人为什么会走到不同的方向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在美国这次的那个叫投到拜登的票，不少基督徒啊，真的还是不少基督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站在这一边，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跟他辩也没办法辩，你能站出来辩吗？没办法辩，就是你只是很痛苦的看到这个走向，就是。
对，教会起来应该是讲这件事情，教导基督徒什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想是对的。当然你不能说强迫人你必须选拜登或者你必须选川普，就不能这么说。但现在的教会呢，大部分教会呢是这样，就是不谈论政治，不可以在教会说政治事，你也不能说这些两党这些主见，你不能说好不能说坏，不可以说，就变成是这样子了。
那不有言论自由吗？
在教会里是没有的。
不说倒也罢了，他是为了不要在教会里大家弟兄姐妹吵起来。问题是有些牧师在讲台上，他也不是明说，可是他是自由派的牧师，他讲的信息就是自由派的。
啊，他是通过讲台把一种信息带给
概念，把一种理念带到基督徒。
那这可以，因为教会他有这个牧师有这个权利。
那这不是传讲神的道啊，也不是传讲真理的。
他讲就跟那几个朋友一样的，就跟约伯这三朋友一样，讲的全是神的道。一点都、
就是主要讲爱嘛，讲爱，然后讲这个就是同性的这些包容啊，爱与包容。
主要他们就是讲包容，
还有就是讲
包容也得有原则呀。那个约翰是这样讲的，约翰意思就是说，爱你们是因真理的缘故。如果说爱包容不讲真理不讲原则，这个不是爱，这叫害嘛。
对，现在讲社会福音啊，讲社会公平啊，social justice 啊，社会公益啊，然后。讲我们要消除美国的系统的种族歧视了。一般他讲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然后就是让有的牧师就是说，我们要合一，我们不能这个，对，他就完全不谈政治。这个很多教会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大的教会，我觉得是更。
我觉得约伯和他那个三个朋友的分歧就在这地方，那么他家的立场不一样。
好了，我们今天应该直接讨论第九节，然后这个争论的话题引出了很多话题。
好的，
挺好。
到时间了。
要小薇，要不可以请哪位弟兄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了，然后大家愿意聊就聊，然后
是
不愿意聊可以先走。
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原来说的这个争辩好像特指是这个弟兄姊妹对于罪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本来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呢。就比较习惯于服软，比如说他遭遇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很自觉的他不会像约伯一样还是想一想，他可能就去服软了。对，可能我原来特指的是这个。但是呢在国内呢他也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弟兄姊妹其实不仅是对于自己罪的问题就是不去思考，因为他一旦是讲到了罪的问题，那就是我是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解决了。他好像是比较结果导向的，对于中间的这个过程弟兄姊妹不思考。所以我觉得争论这个词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意义，它中间一定要有一些思考，无论对于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国内的反正我遇到了很多弟兄姊妹对很多问题是不思考的， 那不思考了之后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番子教会也很有可能就像那个德国的教会一样，就会去做出一些事，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底下的弟兄姊妹他没有那个思考，他已经习惯性的这个去顺服。如果连这些小事情上，对自己的罪的问题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想再牵扯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政治立场的问题，可能处理起来就更加不会有那么多的智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读约伯记，我觉得通过这些话语，我们先要把自己的最基本的问题，对于神的认识啊，对于罪的东西，我们自己要先分辨清楚。